接着，请看讲义的58页哈，第八个主题，解脱道跟慈悲心行。好，一样依着导师文脉，我们把它分成瓜佛大写意道释。好，第一个是避免人间佛教的通俗化副作用。就必然会通俗化了啊，因为你要推广，一定会世俗通俗化，但是，减少它的副作用。第二个是佛是弟子们虽修解脱行，但不离世间。哦，刚其实有稍微提到。第三个是在60页这边看到的解脱心跟慈悲心行，它不会妨碍，互相妨碍。61页，接着是瓜佛大写释啊，在三心行六度等菩萨大行。那这个瓜佛大写释在66页啊，它刚好跟第九个主题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啊，其实有点延续的啊。好，那依序来看一下，请看到58页这个这边。光伏大写一哦，避免通俗化的副作用。哦，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哦，老师进一步称为人间佛教哦。刚刚已经提到，从对峙来说哈，除了对峙鬼话，也对峙所谓的天话了哈。好，在民国40年以前，中国佛教接受程度是微小。现在的台湾佛教，那现在我们说这篇导师写是在民国78年完成的了哈，所以他讲的这个现在应该是当时候，那现在已经民国15哈，37年哈，已经过了37年，接受的程度要高。那以现在来看，大概每个大的团体都会讲人间佛教了，但是问题每个人所重视的，或者是在实践的，或者是表达的，都不太一样哦。好，下面，但在从传统的佛教界，可能不愿探究，就是说，到底人间佛教是什么呢？哈，道听途说哈，而引起反感啊，就是不太认同。在少数但赞同者，可能也忘却自己哈，忘却佛法的基本精神了哈。陷于外向的庸俗化，就是想要赶快去推广佛法，哦，但是又没有把握这个底线呢？这其实就是现在其实一定有这个问题嘛。有些寺院，它不是为了去吸引年轻人，将马祖请来他的大殿，好，跟马祖合作了，那也有。也有在什么热闹的街上哈播佛曲哦，电音佛曲的也有了，所以就是他想要吸引一些年轻人，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嘛，到底你要为了这些年轻人哦，你的方法上面迎合他们的多呢，还是要维持说我们哦弘扬佛法，那其实这个也是蛮困难哈。就会面临说，到底是为了市场去做改变，还是要坚守底线？这个就有这个问题了。好，下面就提到，世间是缘起的，有相对性、副作用，不是免不了抗拒啊，抗拒就是所谓的引起的反感，啊，就不了解引起的反感，或者是通俗化的过程。好，但是说副作用。到底还是越少越好嘛？好，那这边在瓜佛大写二哈，佛世的弟子们虽修解脱行，但不离世间。这边的科判有稍微调整一下啊。第一个是佛法本无大小甚之别哈，那第二个是佛世出家在家弟子的异同，就是同样跟不同的地方。那接着是第三，在60页这个科判四应该是第三的哈。把它改一下。 出世是离烦恼系缚，非远离世间人群。就出世这个概念啊，这个意义其实不是远离世间。这边导师是说超胜世间，超越世间。那超越世间不是说我们远离，反而是要重点是要断除烦恼了啊，远离烦恼的系缚。所以这个标题把它改成三，好，在60页。好，那回到58页这边再看一下第一个哈，佛法本无大小之别。人间佛教是重于人菩萨行，但对于立本根本佛教之淳朴，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啊。你重菩萨行又要以这个根本佛教为基本为基础，这也好像有点怪，因为一般会把理解根本佛教好像就是所谓的声闻佛教嘛，那有些会把它称为小圣，就想象是出家的就是隐遁隐士而独善其身，缺乏慈悲心帮助众生的心，怎么能作为人间佛教也是人菩萨行的根本。其实佛法本来没有所谓的大小，大圣跟小圣在佛教发展形成，小圣呢，这个含有指责对方或者贬低啊，或者是让他都知道这样的行为跟佛的出世的本怀有落差了，所以有点是贬义的意义的。好，接着看到佛事跟在家出家弟子的异同。我们看到刮服衣，解脱心是心行是同样的，同得解脱了。那第二个在救度就是慈悲行的部分有别。出家比较是常行法师啊，因为出家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生获取这个钱财的管道，当时候了，所以比较多的像前面有提到的嘛，入城乞食，遇到众生随缘说法，这比较是法师，佛法的布施。那在家弟子比较多是以财师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的科办上面就是说从解脱来说是没有差别，可以同得解脱了，但是在帮助众生是有差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同修八正道同得解脱。在58页的倒数第三行，世尊弘传的佛法是适应当时候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比较是独善其身的修行想要解脱的这种风气，所以出家弟子为重心，但是也有在家弟子，不管是在家跟出家都是修解脱行，以解脱为最终目标。所以我们也有多次提到了佛法它的方法基本上还是让众生解脱，但是在解脱的过程我们说比较重视自己的解脱的我们叫声闻行，重视跟一切众生同得解脱的我们说菩萨行。所以不管是菩萨行或是声闻行，佛法不共世间方法的特质，它就是要解脱的啦，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说不是只是解决当下的困难，因为刚提到嘛，你解决当下的困难基本上是在结果上去改变改善而已，你并没有去断掉它造成结果的原因啊。佛法要讲的是要怎么去解决造成痛苦的原因，这个才是修行的要重点，目的就是解脱。成佛也是解脱，但是成佛他除了自己解脱，他是帮助了无量的众生解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不共世间跟其他宗教方法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没有，这不能不一样啊，就是不能混淆，不然就会造成通俗化的过程就副作用就会比较大的了。好，解脱行下面接着说到以正确的见解而引发正确的信愿，就是正确的见解就讲正见了， 除了正确的见解之外，而且是强而有力的见解，这样的见解会督促我们朝目标前进，而且是正确的方向，引发正确的信愿嘛。所以这个信愿导致这边就有一个是正思维，一个是正智。智是志向啊。为什么叫志向？其实前面在佛盖也有提到，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这个志向就是我们要以什么为志向，就是我们要以出离为这个志向。刚有提到佛教的核心应该就是解脱啦，但是解脱上它的方法上过程上才分作所谓的大圣菩萨行跟声闻行啊，重点还是要解脱，所以我们要立定这个志向，这个是经我思维而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正见也把它叫做正思，下面就正思维嘛，正思维又分作正志，志就志向，这种决意，我决意要这么做，这个决意是经过我们思考而来的。那之后呢，再看59页，依身语的正当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语，就正语嘛，身呢正业，就八正道里面的嘛，正常的或是正当的经济生活为基础。所以要什么，这个为基础有什么，正语正业正命啊，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来源，进一步再修念得定，就是正念正定，那一的定引发无漏慧啊，这就是一般说的八正道，正慧就是无漏慧，才可以实现解脱。这样的修学次第，八正道修学在家出家都没有什么差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正命。接着看下来，出家的以祈求起施，依着信施的布施而维持身，维持这个生计，维持修行的这个最小的基本的要求。所以出家众除了三依啊，就三见比较是，如果是在佛寺的话，就是一般说的五依嘛，七依跟九依，还有钵吃饭的用具，还有坐卧具啊，坐的时候还有卧的时候所垫的个布啊，还有一些少许的日用品之外，是不许有私有的经济。好，那在家的经济生活，只要是国法所允许的，国家法律上可以的，佛法上可以赞成的，都是正当的职业，依着这样子过着合理的经济生活。这说明在家出家弟子同修同行八正道，同得可以同得解脱，但是八正道当中这个正命是有差别。所以在帮助众生下面就想到帮助众生，因为出家众没有所谓的私有经济嘛，没有所谓的财产，所以他只能用说法去度众生。好，下面接看下来，出家可说是一无所有，钱财的布施是不可能的。所以出家众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借由乞食游化人间，除了雨季，所以为什么有所谓的节下安居，这个安居基本上就是这段时间啊，一般我们还是依照这种传统说法，就农历的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就是印度这个时间常下雨，所以就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安住，那就有信众会来护持，就叫安居嘛，节下安居。所以借由去乞食游化人间，跟一般人相见啊，随缘以佛法来化导。那这个前面也有提过了，佛法是否定当时候的社会阶级制度，也否定求神可以消除罪业得福报，否定火供的父母，不做占卜、占相、咒术等邪命。那邪命就是依着这个来获得维持我们的生计啊。好，这个主要是出家了啊。在家有没有 或许也是啊。好，那为众生说法，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凡身。这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来说，这就是什么？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凡身。在成佛之道来说，这个叫什么？世间正见啊，正见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者，有前生有后世嘛，所以这个就是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他就把它归在所谓的世间正见。所以他先用世间正见来教导世人，具足哦，建立这个所谓正确的因果业报观嘛。好，人的前途也要自己决定哦。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因果业报嘛，有没有？自力创造非他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行为，当然是我们自己承受，不是其他人来决定我们现在的遭遇，或是将来的际遇嘛。好，还有这个前途光明非绝望，对，现在痛苦它总是会过去的。那要后来更幸福美满，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为就不要造恶嘛。那你将来的果实呢，就是好的、快乐的嘛。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人类的前途由自己决定嘛，前途的光明要从自己的正见、正确的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几个导师的解释，就是正当的行为嘛，就身语还有这个经济来源，这几个叫正当行为中而来。好，解脱也是这样，要如实修行得到、依着定去引发无漏慧，断烦恼得解脱、世尊是老师、所以是这样的教导佛弟子。因此出家弟子是以慈和严肃、质朴清净的形象常游环人间、承担起启发激励人心向善向上向解脱的义务、所以就称为法师法的布施啊，以现在的意义来说，就是广义的社会教育哦。就是这边讲，就是主题是什么？解脱心跟慈悲心行嘛。所以你觉得他们当时候的出家弟子，难道没有帮助众生？还是有帮助众生的哈、那大家在家弟子比较多是财师。我们接着看到倒数第三行。在家的弟子也要有正见、要有正行，也要为人说法，像智多长者、在家众多修财施的给予、有悲田，也就是慈善救济的事业、有敬田，就像供养父母、尊敬的师长三宝等等。那在注脚的110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田，就是福田，布施众福的地方啊。如果对这个贫穷困苦的，就是比较是依于着慈悲心去帮助他；如果对着父母师长三宝的，就是以恭敬的心去布施他。所以是一个是悲田，一个是敬田。不过这个还是会有分别的齁。好，那下面接着看到60页上面，除了这个悲田敬田，有的会做什么？种植果园故，零树阴清凉，桥船以济渡，就会造桥或者用船来让两岸的往来的交通便利，造作福德社，川景功可法，客舍给行旅，就是这个房子给这个过、外出旅行的人吃啊。那提供水啊，就找井嘛，提供水给这些口渴人的喝啊，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福利事业。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11。八正道解释在注表109，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看。那110是说到悲田敬田， 好，我们看一注脚111，好，三个一这里。好，这个导师引流是其实是杂案经的997经。他的描述说有个天子哦，容貌绝妙哦，于后夜时，后夜哦，这个就是晚上分作前中后的话啦，这个当然这也是就是有讨论的空间啦。哦，那如果广比较通俗的说法，前夜就是什么下午六点晚上十点，中夜嘛齁，十点到凌晨两点，后夜两点到六点齁。那在后夜的时候，如果是在佛遗教经里面，中夜是可以休息诶。那后夜就是还是要精进修行齁。所以等于说只能休息四小时。所以这个有讨论的空间嘛。好，接着这边来到佛所齁，就起手佛祖顶礼佛祖齁，坐在一面，那生诸光明遍照其数及孤独远。那这时候这个天子就用偈颂问佛嘛齁，云何得昼夜功德常增长，就是怎么可以让功德白天晚上都一直增长齁，昼夜白天晚上齁，这是第一个问题。云何得升天啊齁，唯愿未解说。那这就解说，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偈颂齁，大概老师有引的就是这些。那如果做到这些呢齁，就可以呢功德日夜增长。假设法跟戒具足就可以升天。一般说升天啊就是什么端正法。端正法是什么？布施、持戒、修定，就可以升天嘛齁。好，在瓜福山齁，导师的华语集第二本齁，这个其实方便知道里面的内容。其中是在佛法这个篇章里面提到。好，这个就是刚说的这个三福业或端正法，布施持戒嘛，布施持戒修定。三福业当中施布施是重于利他。像杂案经36，那这个杂案经36就是我们瓜福义，也是我们本文上面导师所引的内容。好，那这个就有解释了齁。就刚做到这些所谓的公共福利事业，是适应印度古代最有意义的布施。印度天气炎热，所以种植这个树林的原森林提供人休息，就可以提供这个凉爽舒适的环境。这边就更提到出家众五斋后呢，大概就会在陵园的树荫下禅坐。好，那第二个是解释这一个了，桥船以济渡，造桥渡船是河流两岸的注重，可以得到往来的便利。穿井取水，提供口渴的旅客。造福德社在远离就在偏僻的地方了。那这样子来往来的外出旅行的人就可以在住宿。那佛教的僧众游行，如果没有僧事，没有寺院，也可以住在这个福德社。好，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社会的公共福利。地方有能力的人士应该是这么做，因此在经中就称为功德日夜常增长。好，在瓜福一啊。那导师说在摩诃僧起律跟四分律也有提到这个偈颂。好，这个可以补充了解好这个偈颂的内容。好，那回到本文，接着看到科判的三百分之四啊，我们刚才改成三。出世是离烦恼弃福。好，60页的倒数第四行开始。佛教有在家出家四众。就在家男女啦，出家男女，所以四众。如果你又将出家细分的话，那就会所谓七众弟子，因为出家有还分作除了比丘尼之外，还有沙弥沙弥尼，还有四叉摩那，这都是一般的分法。 哦，但是在中国一般以为，哦，佛教就是出家了哈，所以误解出世是要离开世间啊，远离人群。其实出世是超胜世间，这超胜世间主要是烦恼了哈，就远离烦恼的戏服，或是断除烦恼，所以不是隐遁哈，隐士哈，也不是远走他方哈，避开人群。接着下面，佛至比丘常起时嘛，所以应该要常去啊世间去游化了，所以不许在山林中过隐遁的生活。那有这个条件的，就是说某些时段是可以度住，但是你还是要到僧团中，像半月半月要诵戒，你就是要到僧团中去诵戒。那这个时间其实是有限的，不能一直都隐遁的哈。另外，导师在《佛在人间》这本书啊，其中啊，他应该是在注脚112了哈，也是《佛在人间》，就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章节。那第一个章节内容就是《佛在人间》，其中有个子题哦，就是出家更接近的人间哦。好，所以这个是一般所不能理解的了。好，那接着看到61页，要解释解脱心跟慈悲心行不相妨碍。那我们这边分作出家还有在家弟子慈悲心行的实践，那这当然这是引用文献的了。那第二个主题是来说明，其实持戒就是慈悲心行的实践啊。修定呢，修定主要是依着四无量心啊。这个或许应该修定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啊，再说明一下啊。就可能不是广义的定，就是其他的修定的方式，主要是讲那个四无量心啊。好，那在21页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以世尊时代的佛法为根本，在一般认为原始佛教是小圣的人，也许会觉得离奇哦。刚也有稍微提到哈，但是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脱，就是目的啦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们一定不要哈忘记这个核心。关键的这个目的啊，成佛也是啊，最高目标是要成佛。好，但是它跟解脱是不是两条线的啦？哦，它不是不同的线啊。好，下面，而解脱心跟利他的心行，也就是慈悲心行，哦，并不是互相妨碍的哦。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就当时候嘛。印度的这种所谓的自我解脱的修行风气，就是当时候的局限，没办法充分表达佛他出世的本意，或是说法的本意的。这意思是什么？你总不能说佛自己成佛，他教导他的弟子成就阿罗汉，自我解脱嘛？这不太合理啊。所以佛应该还是会教导一切众生皆成佛的，只是当时候的修行氛围还有众生根器。所以这边导师才会说，虽不能充分表达佛的本怀，但绝不能说只是解脱而没有慈悲利他的行为。举例来说，佛的在家弟子须达多有几孤独长者喜欢布施嘛，这个几孤独呢，这个在注脚113，导师在圣满经讲记就提到，这个几孤独就是他救济这个孤独无依者啦。几就是什么？给予嘛，给予孤独的人，他被称为长者啦。孤独他这有解释，年少没有父母的孤儿，年老没有子女的独汉，这个就是所谓的孤独无依者啊。他常去帮助这些人，所以被称为己孤独长者。 好，接着看本文。另外的像离斯达多兄啊弟兄也是如此。那在注脚一三，我们这边是没有特别引用，不过在瓜福二的佛法概论哈，导师有列出来了哈，在杂案经这个地方呢，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这可能编辑上有一点这个了哈。波斯匿王大臣离斯达多弟兄哈，这里这个应该是。看一下这个注脚啊，应该说他这个是杂阿含经，好，你这个讲义上可能要修改一下，这个可能编辑的时候他不是 T 啦，应该是860经，杂阿含卷30的860经。好，我们这边就没有特别去找啦，这其实在杂含经这个的描述蛮多的啦齁。那这边导师也有引用嘛齁。像这边有提到嘛，家中所有的钱财常给予世尊及诸弟子齁，包含的出家在家齁。那须大多长者及咕噜长者也是的齁。所以这个地方稍微修改一下。好，那回到文上面。好，甚至摩诃兰为了保全主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几位都是证圣果的。能说修解脱行没有道德意识，这边道德意识就是什么？慈悲心行啊。慈悲就是一般的道德啦。那这个在注脚一四有提到了，这个也是导师在佛法概论，那注脚一四这边也要提少那个导师的这个，好，加一下这个导师的名字啦，可能当时候太赶，这里在注脚一四前面加一下，对，加一下应顺法师。好，在导师的佛法概论这边这样就有提到，就是这个应该这个故事应该有听过了，就是琉璃王来攻打释迦族的时候，他不忍他的同族被残杀，就去跟琉璃王说，他现在将投入水中，等他浮起来的时候再杀，在没有浮起来之前就放走这些所谓释迦族。这有前因后果嘛，这主要也是因为他当时候他们要跟有琉璃王，琉璃王是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国的啦，就他要跟释迦族通婚啦，但释迦族他们自己这种所谓优秀的血统不想跟他们通婚，所以就派这个摩诃兰他的婢女奴婢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国王啊，这个国王生下琉璃王，所以琉璃王有一次回到释迦族去看他的外公，就是这个摩诃兰。结果他走过摸过的地方，他们那个释迦族的这个仆人奴婢就开始插过啊，就说你这个是奴婢生的孩子，所以当时他就跟他的旁边的这个随从跟他讲，等我这个今天的耻辱一定要提醒我，等我当了国王我要来灭释迦族。所以他是有前因后果，这个在真言经也有提到啊，有一些文献也有说到不一样的描述像那个神通第一的是什么目犍连尊者，他当时候不是要去救释迦族，所以就这样画这个将释迦族放入他的钵嘛，放入他的钵，他离开这个释迦迦毗罗卫国，这些释迦族就钵里面的释迦族人就化成血。好，那也有说到是这些释迦族，当这个琉璃王要杀这些释迦族的时候，虽然城门大开了，不过就怎么逃也逃不出去，从东城门走出去，又从西门城门进来，好像像鬼打墙，一直逃不出去。那真的攻打之前呢，其实佛有三次去跟 琉璃王好去跟他说了哈、哦，第三次他说，佛已经出家了啦，所以他心意已决，所以就没办法改变哈、哦。这个就有很多的这其实这个描述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做解释的哈、哦，看要从什么角度哈、哦。那在大智度论当中就会提到，为什么他一定要去攻打刘释迦族？这些大智度论好像就有提到嘛，好像是这些释迦族就是过去是一群渔民，捕了一个大鱼嘛，但这个因果业报这样有点复杂了哈，这个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这些都是来描述一个事项，一个事情的发生了。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出家众的部分了哈。所以刚讲的是在家弟子嘛齁几咕噜长者离斯达多弟兄齁摩诃染这些齁。现在是讲出家众。好，倒数第二行齁，佛世的出家比丘身无障物齁，这个就是多余的障齁。前面有提到嘛，除了比较是贴身用品齁，三衣钵具，还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没有所谓的私人的财产齁。所以就身无障物，当然没办法做物质的布施，财物的布施。但像富罗那尊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教化粗犷的边民，就是比较 边地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啦的这些人，难道可以说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这个在注脚115也有，也是在杂案经就有提到齁。那导师在他的著作上也有说到了。齁，这个我们有引用齁，在华义集第五册。齁，详细的可以看一下齁，这个可以当故事去看。齁，接着看到62页齁。62页。比丘们为了心解脱齁，就断烦恼了，精进修行齁，但每日去乞食随缘说法。为什么要说法？经中不止说到一次，主要就是还是要去救度众生，随缘去救度众生，虽然没有说要多生累劫，基本上他还是去救度众生。那下面是举这个佛啦，世尊有一次去乞食，遇到一个耕田婆罗门，那这位婆罗门就讥嫌世尊不种田，就是有点是不劳而获不劳而死，就用乞食。世尊就跟他说，他也种田，所以就跟他说用种田做比喻的佛法。这位婆罗门耕田婆罗门听了很感动，要供养丰富的饮食。那这时候世尊没有接受，因为为人说法是出于对众生的关怀，希望众生可以向善向上向解脱，而不是因为说法而想要获得什么样实质的利益啊。所以这也是有些时候你要供众啊，或者是要供养，其实也是应该就双方面的啊，说法者跟这个供养者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啊。这个在我后来找了啊，在可以看一下这里，这是在《杂案经》的98经呢，好，《杂案卷四》这边啊，这边就有提到啊，在《大正第二册27页。有一次佛要到这个陀罗居洛乞食，但是说他就心有怎么念，现在还早齁，今天应该可以经过这个耕田齁，这其实导师用他的名字有点长啦，婆罗豆婆则，婆罗豆婆则，当然就是他取音啦，他在大正藏里面有注这个巴利文音，但是我没有把它用出来。婆罗门处做饮食处，那这时候他就在耕田嘛，为了做饮食，要获得 耕田，那所以他看到佛，就说：“哎，他下现在在耕田，哦，以供养他的饮食，要维持生计啊。那这个沙门趋檀就是佛嘛，哈，趋檀就是佛，佛的名词啊，哈。趋檀的 Gotama 是这个也是梵音的啊，应该要下田耕作的意思。哈，他就说：哎，我也下田耕作，所以这时候。”他说：“哎，我都没有看到你有犁呀，哈，犁铲的犁田的那个东西的哈，这些工具。”他说：“他也是下田工作，所以他用比喻，就刚佛说的啊，导师说的，用种田为比喻的佛法，他叫什么？信心是种子，苦行为雨，智慧为食恶，恶就是放在这个牛脖子上面，可以拉这个。”犁田工具的这个啊，常规为殃啊，自念自守护啊，正念自守护啊，这个叫善欲啊，好好的驾驭，就像你犁田的时候去控制这个马车啊，啊牛车控制牛车，包藏牲口业，这个其实在注脚栏都有，它可能有不同音的啊，保护啊牲口的啊牲口的行为啊，就是。不要造恶嘛，哈，知识啊，藏内障啊，真实为真正，乐住为谢习。那这边也有提到啊，就是无懈怠的哈，就是没有懈怠，安稳为数据。他这么讲完之后啊，其实这个内容。我们看后好像就这样子哈，他就有很感动啊，所以这个说法者善巧，那听法者要有些善根呐。哇，你看完你知道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哈，只往不还啊，不转还，就不退转到无忧处吧。如是耕田者，得甘露果，甘露就是不食药嘛，哈。一般有些时候是形容涅槃的、啊。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就不会在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存在，不受诸有，就是不会在三界轮回的了。欲有嘛，因为在舍之缘起当中，爱取有的有，其实就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存在、色界存在、无色界存在，所以。不再受诸有，等于说就解脱，就不三界内轮回。这时候，这个婆罗门哦，婆罗豆婆遮哦，这个名字那么长，婆罗豆婆遮哦，就说：“哎，这是善犁田哦，即善犁田。”所以他听了之后，就对佛产生敬信啊，清净的信心，以。满钵香美的饮食要奉世尊啊，这时候佛就没有接受，就跟他讲：不因说法故受彼食而死。哈、哦，这个食是名词，这个后面这个是，这其实应该动词啊。哈、哦，不吃他所接受他供养的饮食，那后面其实还有文，就劝他出家啦。那这个婆罗门后来也出家，出家之后也好像。也正圣位了哈，所以你就看那个《阿含经》都短短的，好短短的呢哈，但是有的就解脱了哈。我们之前也有说嘛，这个诸佛说法的一个经典上面，《阿含经》所描述的都有这样的次第了。先跟他讲端正法，刚说的啊，布施、持戒、修定。那这样的听众听了这些法之后。经上的描述就是他心地清净、柔软、哦、可以接受更深的法，就跟他讲所谓的四谛、哦、所以简单说就是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正法要叫什么？四谛缘起。那有些听完之后就得法眼净、哦、法眼净就是法眼就是能知诸法智慧啊，能知诸法的智慧啊，所以清净嘛，法眼净， 出国以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描述，都其实都短短的哦。这个效果，应该如果要这么讲的话啊、哦，这个就是效果很大啊、哦。好，好，上面就是刚说明《杂案经》里面的了。好，接着看到前面讲到的，就是在家出家怎么去实践他的帮助众生的行为。出在家讲的就是财施的啊，那出家大概就是还是在说法啊，帮助众生。那下面这边讲的是以持戒的本意，或者持戒其实就是慈悲的实践啊，这个在导摄佛法根论有提到。第二是修定啊，我们刚刚说这个修定应该就是主要还是事无量心。小标题就挂福一啊，就解脱心跟道德心。这边道德就是帮助众生的慈悲啦、啊。慈善行为、啊、慈悲心是没有差别、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解脱的心行绝不是没有慈悲心行啊。世尊灭后，佛教在发展中有被称为小圣啊，虽然是大圣行者故意的贬义啊，贬低他啦、啊。但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修行还有他的心态上已经远离佛法的本意，就是比较没有关怀其他众生，没有注意世间。下面就举例，像佛寺的智多长者跟大比丘们讨论四种三昧或者四种解脱，那这四种就是无量三昧、空三昧、无所有无相啊。那无量三昧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是给予众生欢乐，悲是解除众生的苦恼，喜呢是看到人离苦得乐而感到欢喜，或者解释随喜啊，随之欢喜。舍是冤亲平等，就是没有仇人跟亲人的分别。所以慈悲等当然就包含了慈悲喜舍，是世间所说的道德意识啊。但是在离失我离爱然，那这边的解释就是这两个的解释啊，这个导致书的破折号啊，我们要注意要分别一下，就这两个离失我就断所谓的我执我见啊，离爱然断所谓的爱为主的烦恼，这两个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哦。这就是空贪嗔痴，所以你断尽烦恼，等于说你空了贪嗔痴。来说，无量跟空无所有无相三昧的智证解脱是一致的。这个智证解脱，用智慧去提证实相得解脱，智证这个导师书上也有这个词。这个智就是无漏智啊，因为无漏智才有办法断烦恼得解脱哦，是一致的。意思是说，无量三昧其实也可以通达解脱，所以这个就是解脱心，解脱就是解脱心嘛。道德心就是慈悲喜舍，刚提到慈悲喜舍是世间所说道德意思，所以这两个是不二的哈。当然前提是要到达解脱啦，如果没有解脱或者没有智慧的话，大概你做的慈悲喜舍还是共世间的啦。好，接着下面啊，但在佛教发展中啦，尤其是在声闻佛教后代部派佛教啊，无量三昧就被解说是世俗的，也就不能因此得解脱。这个在注脚的116啦齁。我们也有引用经文啦齁，注脚116这边。经文的部分是刮符一啊，那导师的解释是刮符三，空知探究啊。简单的说，如果是照导师的解释的话啊，无量心解脱最高的是可以空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所以空就是无量。好，那因为我们时间，我们下一次可能有在。看一下这个注脚116， 这个地方哦，在杂案经当中啊，怎么定义涅槃？贪嗔痴永尽啊，其实就是贪嗔痴永尽，就是涅槃的意义，跟这边讲空贪嗔痴其实是相近的啊。简单的说，就是这边想要表达的修四无量，其实可以通达解脱。通达解脱的时候，你慈悲心行，就是道德心跟解脱心，它当然是无二无别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下一次再接着哈。好，那我们请合掌。